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列王记上第六章，这章是记载圣殿兴建的情形。圣殿的兴建是由大卫起的心意，虽然他没有建造，但圣殿的蓝图却是由他策划和设计的。所罗门只是执行者，把大卫建殿的计划实行出来。由于得到推罗王西兰的帮助，答应他供给他木料和一部分的工人，再加上以色列本地的工人，圣殿的工程就开始了。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二节的经文。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圣殿的尺寸是会幕的2倍，会幕是30乘10肘的面积，而高则是30肘，但圣殿的高却是3倍于会幕的。跟世界上各类的建筑物来比较，它根本是算不得什么。虽然如此，但是圣殿却是用十分贵重的材料造成，有宝石和各样的宝物，所以价值是十分高的。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六章3节到第7节的经文。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擦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我们来看看关于会幕的结构。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圣殿之大是会幕的2倍，然后围绕着圣殿的3面各建了3层房屋，是给祭司们住的。因为祭司负责打理圣殿，这是他们的居所。至于圣殿前面，这有一个10乘20乘100等于10肘的门廊，而圣殿里面的铜坛是20乘20 等于十肘，但是会木这只有五乘五啊、乘三肘。原来会幕中只有一盏灯台的，现在圣殿里面却是有十盏，陈设饼的桌子也由一张增加到十张。由此可见，圣殿里的摆设比会幕的摆设是多了。在建造的过程中，所罗门征用了3万个以色列人做服苦的，另外有7万是杠台的，有8万是在山上凿石头的，另外还有3300个独工的监管工人。推罗王西兰的木匠负责把圣殿的材料诸如木料和石头等加以凿好，结果圣殿用了7年零6个月才建成。圣殿主要是用石头建成的，在建造期间并不需要用锤子、斧子等东西来结合或者是装龛，因为全是用石头砌成的。圣殿的价值估计约值500万。圣殿就好像一个宝盒那样，其中有2条的支柱。我们一路看圣殿的时候，总是把它跟会幕做比较，虽然它的外貌要比会幕辉煌雄伟，但是在某些方面却要比会幕逊色，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内在特质是远远比不上会幕了。首先，圣殿失去会幕独有的单纯，因为它变得复杂了。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作者所提到的、所注重的只有会幕而不是圣殿。他们以会幕来作为预表，为什么呢？因为圣殿太复杂了。同样，今天有不少的人把重点放在方法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教会所充满的是新方法、新策略、新节目，但不是持守着神千古不变的话语。第二样我们留意到的是，所罗门给圣殿开了小小的窗，让些微的光可以透进去，但原来会幕是没有窗的。虽然所罗门所加上去的窗很小，只能够透进很小的光亮，但无论如何已经跟会幕不同了。因此当日人们在会幕只能够仰望和依靠神的荣光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依靠从外面照射进去的自然光线了。第三样显示圣殿比会幕逊色的是基路伯的制造，已经由精金改为由橄榄木制成。不错，圣殿里的基路伯是很高的，有10肘那样高，但是令人可惜的是它不再以精金制造了。至于第四样，圣殿比会幕逊色的是它设计了更多的仪式和礼节。这一座的圣殿最后是由尼布加利撒王所毁灭的，后来所罗巴伯又领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殿后来又被毁了。至于主耶稣时代的那殿，这是希律的殿，是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而建造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章19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里主耶稣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因为跟着的第20和21节这样说，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由此可见，耶稣在世上，他是以自己的身体比作圣殿。由于建殿的细则和资料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尽说。不过我们起码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圣殿兴建的意念和蓝图是由大卫开始的，所罗门只是执行。然而圣殿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会幕，圣殿比会幕复杂的多了。好，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列王记上第七章，看看所罗门有关于建造的计划。所罗门除了建造圣殿之外，他还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室，他又建了一所黎巴嫩灵宫，并且为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另外这一章也详细地记载到圣殿的结构跟里面各样物件的构造。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圣殿用了7年的时间便告完成，但是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却用了13年的时间，差不多是多了一倍的时间。由此可知，所罗门的宫殿必然是更华丽、更堂皇、更宏伟了。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二节，又建造黎巴嫩灵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柱3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所罗门又建造黎巴嫩灵宫，这里可以说是所罗门的行宫，是他的第二个居所，作为休息和度假的地方。这个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柱3行，上面有香柏木的驼梁。推罗王西兰为所罗门预备好一切所需用的香柏木，这些香柏木是最有名的黎巴嫩的香柏木，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是因为人们曾经大量砍伐的缘故，所以把这些名贵而少有的香柏木砍伐净尽了。让我们来读第七章的第八节的经文，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这里说法老女儿的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显然也是极其华贵，是十分精巧而宏伟的。这也显示出法老女儿在所罗门心中的地位，她是如何的宠爱这个外邦女子，要讨她的欢心。所罗门没有为每个妃嫔都建宫，如果是的，那就必然有数千个之多了。但是所罗门特别宠爱法老的女儿，所以特意为她建造一宫。接下去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七章13、14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这个推罗人户兰，他是个善于做铜的工匠，能够用铜制造出各种精巧的东西来。这样的人才正是所罗门所渴求的。由于当时是太平盛世，所以所罗门也可以花心思在艺术方面。 请最好的铜匠来，慢慢的为他制造各样的摆设。让我们来读第二十一节，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根起名叫波阿斯。雅金和波阿斯都是各有意思的，雅金就是神必建立，而波阿斯这是有能力的意思。诗篇第九十六篇就同时形容能力和华美。第六节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能力是指着神的救恩，他有足够的大能力施行拯救，而华美则是指敬拜的华美，我们在神圣洁的美丽前向他下拜。这两根柱子是圣殿里面最令人注目的。在属灵的意义来说，这两根柱子应该是每一个敬拜神的人的生命中应该有的。如果我们真的敬拜神，尊神为大，我们就必然会经历到神的能力怎样救我们脱离罪恶，然后我们才可以在神的圣洁的荣美当中敬拜他。一个华美的圣所是好的，但是它绝不能代替敬拜神的真意。那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察觉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伟大、荣耀和华美。当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就是这些。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在主的威严和圣洁中，他看到自己的污秽、不洁、不配。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雅金和波阿斯这两根柱子，就是述说出真正的敬拜所体验和经历到的，是神的拯救和神的荣美。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他又筑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为三十肘。所罗门也把圣殿里面的铜盆加大了，这铜盆是由十二个铜牛支撑着，每个方向有三只，而铜盆的边则铸成好像百合花。这个铜盆或者说铜海是给祭司们洗濯的。过去在会幕里面，铜盆的制造是十分简单的，但是现在圣殿里面的铜盆则复杂和华贵的多了。让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三十八节，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四十八特，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设一盆。这里所讲的十个铜盆跟刚才所讲的那个铜海不同，这里的十个铜盆是用作洗净他们献祭的时候要献上的祭物。其实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内心的洁净才是最重要的，单有外在的仪式甚至于是美好的侍奉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颗清洁的心，是已经与神和好，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当然圣殿里的铜盆所装的水不能够洁净人的内心， 只有神的话才有洁净人的功效。圣经也是说，用水接着道使人得洁净。接下去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七章48-49两节。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在会幕里只有一盏金灯台，那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在圣殿里则有十个，因此也是复杂的多了。同样的，今天有不少人把信耶稣的事搞复杂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个，只要我们对准神就够了。神是独一的神，是我们要专一敬拜的。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七章第51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圣殿终于完工了。接下去的列王记上第八章，就是圣殿落成所举行的奉献礼，神的约柜正式进入圣殿内，而神的荣光充满了这殿。所罗门向会众宣讲信息，并有奉献的祷告。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当神的约柜从会幕抬到圣殿的至圣所之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殿。接下去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在所罗门的讲道中，他是把功劳归给他父亲大卫的。现在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八章17-20节。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国的位，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这里再一次的提到是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造殿的，所罗门只是执行他父亲的计划而已。所以严格的说来，这殿应该称为大卫的殿，那是更为合宜。在所罗门的祷告中，所罗门提到这殿是神的名的所在，也是神的子民可以亲近神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异教徒的殿或者是庙宇，因为神不是居住和限制在殿里面的。所罗门也明白他父亲大卫所说的，这殿不过是神的脚凳而已，并不是神的居所。这一点我们做基督徒的要非常的明白，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神，
我们不能够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想象把神限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它是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这宇宙万有，它也充满着宇宙万有。所以无论在哪里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够像异教徒那样认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摆在那里看得见的，是限制在那个地方的。感谢主，我们的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也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敬拜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外面那些建筑物或者是礼仪那是其次的，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有一颗诚实的心，有一颗洁净的心，对准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列王记上，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从神的真道上得着喂养，得着造就，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听众朋友，如果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来信。